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你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对于国家安全、世界和平、自然资源和能源危机的问题怎么看，你听到的回应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乐观。人们的内心充满了不安的情绪，事实上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们目睹了流氓国家获得尖端武器系统，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安全。近几个月来，我们听到很多政治领导人在夸耀他们不断增强的核能力。中东地区的外交努力再一次试图调和那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远东地区的崛起，中国现在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还有超过1,000,000,000,000的外汇储备，而且外汇储备正在以每小时3,000,000,000美元的速度增长。随着经济的爆炸式增长，这个战争机器也变得越来越强大，为将来可能的战争做准备。欧盟也继续日益增长，成为一个世界强权。联合国不断发出呼声，要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有序治理。我们听到领导人预言，地球的自然资源即将耗尽，生态危机即将来临。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传染病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头号死亡原因，也是美国的第三大死亡原因。曾经被认为过时的疾病重新成为全球的威胁，其中包括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出现的耐抗生素结核病。现在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时候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项民调显示，66%的美国人相信世界将在未来几年内终结或者是毁灭。他们当中至少有1/3的人从来不去教会。我们对未来并不乐观，对吗？无论我们当前的危机是否与教会时代的终结有关，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与未来将要席卷全球的危机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至于那个危机什么时候会发生，没有人知道。那个时期被称为大灾难。我们将在启示录的学习中开始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从中我们将发现这对世界和人类的意义。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在启示录第五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将与所有被救赎的人和天上的万象一同歌唱，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5:12。我们也加入了天使的行列，高喊阿们。阿们的意思是这是真的，耶稣基督真的配得一切。在13接着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现在下一幕要开始了， 使徒约翰记录了最令人震惊和可怕的事件，这就是将来要发生在地球上的人们所说的大灾难。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使徒约翰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第一印的开启标志着大灾难的开始。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刻，它将影响整个人类，事实上会影响整个宇宙。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这段被称为大灾难的非常可怕的时期，是从启示录第六章开始的。在我们的主的帮助下，我将回答13个问题，为开启第一个印做好准备，是在第一个启示到来之前。第一个问题，大灾难到底是什么？我把这场大灾难概括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苦难，恶魔的疯狂，宇宙的动荡，犹太人的觉醒，福音的传播和全球性危机的时代，超过全世界在任何时候所经历过的。可以把大灾难称之为神的烈怒显现出来。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地球将在神的烈怒重压之下摇摇欲坠。启示录的前五章揭示了耶稣基督在他教会中的主权，但这本书接下来的这一章将揭示耶稣基督的烈怒和对全地严厉的惩戒。有一位作者说，这场大灾难是持续了七年的人间地狱。大灾难这个词涵盖了整个七年，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中用这个词特指大灾难的后半段。有些人认为教会被提将发生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七年过了一半的中间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烈怒前被提。然而烈怒前被提这个称呼本身就显明了这个观点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头三年半肯定也经历了神的烈怒。事实上，主耶稣把这头三年半称为阵痛。你妻子会告诉你，当她开始分娩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启示录第六章所描述的四个骑士的作为，正是表达了神那可怕的烈怒，结果将导致在地球上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大灾难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有点像是在问教会被提将在什么时候发生。关于这个问题的猜测非常多，所以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就是很快。事实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了。我还记得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声称被提将发生在1976年、1988年、1989年、1994年、2000年和2006年的秋天。所有这些预言专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很感恩自己没有被当作旧约里的先知，在做出了虚假的预言后被人用石头打死。1917年出版的一本书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因为他试图证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意味着大灾难即将来临。25年后，另一组作者观察到了希特勒的崛起，并说他完全符合敌基督的描述。其他人对墨索里尼、斯大林、基辛格甚至比尔克林顿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大灾难时期将在教会被提之后才开始。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启示录第六章中， 当大灾难时期开始以后，就再也没有提到地上的教会了。根据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所学习到的，我相信教会时代到了这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长老们代表我们已经开始在天上敬拜我们的主了。像基督台前的评价、对圣徒的奖赏以及把奖赏归给主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在地球上发生大灾难的同时进行的。换句话说，当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被提就还没有发生，是未来要发生的事，而大灾难就更要靠后了，因为它要等到教会被提之后才会发生。有些人相信大灾难已经发生过了，因为他们把圣经的预言灵异化，他们相信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千禧年的时期。但是基于对圣经的字面解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或者是启示录第6章以及以后所描述的场景，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与之相匹配的事件。另外，除非人们献祭的圣殿依然存在，敌基督才可以亵渎圣殿，废除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但以理书第9章清楚地描绘了发生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的大灾难时期。然而，但以理也清楚地揭示了敌基督者将亵渎圣殿，这表明圣殿首先必须重建，然后才能发生那些事儿。而根据我看到的耶路撒冷的照片，这件事儿还没有发生。所以如果圣殿还没有被重建，以色列和敌基督在大灾难期间就不能签订合约，随后又被废除，敌基督也就不能亵渎圣殿。此外，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明确指出，在大灾难期间敌基督要亵渎圣殿。在公元前167年，安条克四世的确亵渎过圣殿。在主耶稣的年代，这件事已经发生过了，但主耶稣说敌基督亵渎圣殿的事是将来要发生的。但以理书9章27节告诉我们，大灾难也就是但以理书的第70周将以敌基督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开始。但以理还告诉我们，这个暂时的和平之约在大灾难时期过了一半的时候将被废除，然后进入大灾难的后半段。与前半段相比，后半段所发生的灾难要可怕得多。另外，与敌基督订立的和平条约跟教会无关，这是和以色列之间签订的。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从字面上理解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把教会和以色列等同起来。就像圣约神学所主张的那样，教会不可能在将来的大灾难中担当以色列的角色，因为要是那样的话，教会的地理位置就必须位于近东地区，在民族上必须是犹太人，在政治上必须是一个国家。当然，这完全不符合教会的实际情况。所以，尽管以色列和教会都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中的关键元素，但是教会不是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是教会。根据先知但以理的预言，我们将在启示录第6章中看到，敌基督将带来和平，主要是在中东地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仅是中东，就是整个世界都渴望听到带来和平的第一个骑手的马蹄声，这是他们以前从未预料到的。当我听到伊朗总统祈祷第12任伊玛目的出现， 我就相信世界已经准备好了迎接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带来和平的人。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他们说他将带来和平与正义。下一次我会详细谈论这个第十二任伊玛目，我相信他代表了敌基督的使命。第三个问题，大灾难的目的是什么？这场大灾难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准备好进入天国。撒迦利亚书十三章八到九节曾经预言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圣经还告诉我们，在天国降临之前，以色列将经历一次审判，使他们得以洁净。这记录在以赛亚书二章一到四节、耶利米书三十章一到三十三节、约珥书第二章和其他一些经文当中。大灾难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用公正的审判来伸张正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灾难的恐怖，战争、饥荒、冰雹、从天而降的烈火、大海遭到污染、陨落的星星、黑暗、崇拜敌基督的人身上长满疮、海水变成雪、酷热难当等等。但即使如此，人们仍将咒诅神，无数的人还会继续坚持对敌基督的崇拜。当神揭露并审判人类的败坏和罪恶时，他的公义将得以彰显。大灾难的第三个目的是显明神对他所造之物的主权。大家可能还记得，埃及法老曾经嘲笑神，并且拒绝顺服他。随后，神在埃及的土地上降下了十灾，这记录在出埃及记中。敌基督也会以类似的但是更加傲慢的态度来反对天上的神，神会再次倾倒各种灾祸来显明他的主权，显明他是唯一的真神。然而人们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不信来回应神，他们就是要跟随各种所谓的神明，唯独不顺服又真又活的神。大灾难的第四个目的是为了揭示撒旦的特性和败坏。大灾难将揭开撒旦这个所谓光明的天使的真面目。尽管历世历代的人通过假教师宣扬他在改善世界，为人类带来繁荣和舒适，但他实际上丝毫不关心人类。撒旦光明和善良的伪装将被抛在一边，他将成为试图破坏神旨意的那个龙，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大家能想象撒旦对神和神的受造物的极度仇恨吗？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结局已定，然而尽管知道这一点，但他还是会负隅顽抗。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中记录了撒旦这种越来越疯狂的状态，他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大家想象一下，这就像一个死刑犯被告知他只有一个小时的生命了，然后他就在这最后的一个小时里歇斯底里的亵渎神。 尽管在大灾难期间人是非常邪恶的，撒旦和跟随他的邪灵们也怀着各种罪恶的阴谋，但大灾难有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正面目的，就是揭示撒旦的特性和败坏。大灾难的第五个目的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救赎一大批信徒。想想那些在大灾难期间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殉道的人。约翰在启示录七章九到十四节当中记载，这些人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民族和语言的人，他们通过福音信息而信靠了基督，却因背叛了敌基督而被杀害。无数被神的恩典所救赎的人将从大灾难的恐怖中走出来，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服侍基督，并永远享受在天堂的喜乐。大灾难的最后一个目的是要复兴以色列，来迎接他们的弥赛亚。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所记载的。保罗满怀信心地说，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是信实的，是完全的。正如他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所宣告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当他们的弥赛亚在大灾难结束后再次降临时，以色列民族将得以复兴和重建，并得到救赎。先知撒加利亚记录说，在大灾难结束，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被毁灭以后，这些蒙救赎的以色列人必仰望他，就是他们所扎的。第四个问题，先知们对大灾难说过什么吗？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预言，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没有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来描述将来的这场灾难，而我们也是从字面上来理解他们的预言的。然而，没有一个先知预见到了大灾难的所有特征。他们说，弥赛亚的到来和建立他的国度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但这件事显然并没有发生。使徒保罗为我们澄清了这一点，他说，教会的时代是一个奥秘，旧约先知是不知道的，也没有启示给他们，但却启示给了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关键是要比较先知们的叙述，然后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画面。要知道，这个奥秘将在新约圣经中才被完全揭示出来。先知约珥谈到了以色列将来会转向神和整个宇宙的混乱。先知阿摩斯预言了神将来的愤怒，将有一个外邦人主宰整个世界。先知以赛亚也谈到了以色列的归信、宇宙的混乱和基督将以君王的身份出现。先知撒加利亚谈到了外邦人的救恩和基督的显现。先知但以理和撒加利亚都是非常重要的先知，他们告诉了我们大灾难持续的时间，撒旦的代表敌基督的到来，告诉了我们亵渎圣殿的这个事件，即将到来的世界强国，还有借着基督的显现苦难的结局。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即使是那些与我们的观点不一致的人，也承认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旧约预言的话，自然会得出基督的再次降临和存在真正的千禧年的结论。在神的国度降临前会有一个大灾难时期，以色列将会因此而得以洁净。 无千禧年派的弗洛伊德·汉密尔顿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坦率地承认，对旧约预言按照字面意思来解读，给了我们一幅弥赛亚在地上统治世界的画面，就像前千禧年派的人所描述的一样。后千禧年派的洛雷恩·伯特纳同意这个观点，他说，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些预言，那他们确实预言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复兴，犹太人在那个神的国度里占有突出的地位，并统治其他的国家。他们说的没错。我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不始终如一地用同一种释经原则来诠释整本圣经呢？为什么要改变释经原则，扭曲经文的意思，把它灵异化，来捍卫某种神学偏见呢？当我们面对预言性的经文时，我们不需要改变释经的规则，不需要绞尽脑汁试图创造性的将经文灵异化，我们应该按照自然的理解，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圣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开启标志着大灾难的开始，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刻，它将影响整个人类，事实上会影响整个宇宙。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这段被称为大灾难的非常可怕的时期，是从启示录第六章开始的。在我们的主的帮助下，我将回答13个问题，为开启第一个印做好准备。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即使是那些与我们的观点不一致的人，也承认，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旧约预言的话，自然会得出基督的再次降临和存在真正的千禧年的结论。在神的国度降临前，会有一个大灾难时期，以色列将会因此而得以洁净。无千禧年派的弗洛伊德·汉密尔顿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坦率地承认，对旧约预言按照字面意思来解读，给了我们一幅弥赛亚在地上统治世界的画面，就像前千禧年派的人所描述的一样。后千禧年派的洛雷恩·伯特纳同意这个观点，他说，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些预言，那他们确实预言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复兴，犹太人在那个神的国度里占有突出的地位，并统治其他的国家。他们说的没错。我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不始终如一地用同一种释经原则来诠释整本圣经呢？为什么要改变释经原则，扭曲经文的意思，把它灵异化，来捍卫某种神学偏见呢？当我们面对预言性的经文时，我们不需要改变释经的规则，不需要绞尽脑汁试图创造性的将经文灵异化，我们应该按照自然的理解，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圣经。第五个问题，主耶稣谈到过这个大灾难吗？他真的说起过大灾难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的讲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橄榄山论述，被很多人称为是小启示录，因为他所讲的和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6章中所看到的有明显的联系。事实上，通过比较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论述和启示录第6章直到启示录结束，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所讲的内容是对七个印的审判的很好的注释。在马太福音24章4-5节中，主耶稣警告将要出现很多迷惑人的假基督，这与打开第一个印的记录是完全一致的。那个时候，敌基督的灵兴起，奔走天下，迷惑了很多人。然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6-7节提到了全球性的战争，说将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与神的羔羊在启示录6:4节揭开第二印是完全一致的。那个时候世界将不再有和平，人们将互相残杀。接下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7节当中提到了大饥荒，这与下一个印，也就是启示录6:5-6节的第三个印相呼应。那个时候将出现食物短缺的现象，价格极其昂贵。我们将在以后讨论这些可怕事件的细节，现在只要知道主耶稣在他的橄榄山论述中对大灾难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解释就可以了。事实上，正如先知但以理所指出的，主耶稣也把大灾难分成了两个阶段，前面的3.5年见证了前四印的开启，后面的3.5年见证了大灾难的日益加剧。刚信主的基督徒遭受敌基督极力的迫害。我们关于大灾难的速成课已经快上到一半了，大家还好吧？我都忘了问问你们了。好，接下来是第6个问题， 主耶稣为什么要警告门徒将来会发生大灾难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所描述的大灾难，他知道他的门徒是不会活着经历这些可怕的灾难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警告新约时代的门徒呢？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或许证明了这个大灾难不会发生吧。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以赛亚书第39章。以赛亚预言并警告以色列人，巴比伦人要把他们掳走，但是直到所有被警告的人都死了之后，被掳的这件事才发生。以赛亚的预言传达给了以色列人还有所有其他人，警告他们执意犯罪将带来的后果。同样，主耶稣也警告历世历代的人，将来会发生这场大灾难。请大家记住，圣经将在大灾难期间依然能够保存下来，这意味着将有许多人能在大灾难期间从圣经中读到这个事件，并因此而得着对这个事件独有的智慧，而且会自己从中发现福音。虽然七印、七号和七碗的审判发生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主耶稣回到耶路撒冷的确切时间也无法确定，但是圣经将继续传递真理的话语。在大灾难期间的圣徒们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会给他们带来何等大的安慰啊。第七个问题，让大灾难只降临到那一代人的身上公平吗？换句话说，当大灾难降临的时候，那一代人受到那么多那么严厉的审判，真的公平吗？一方面，那一代人与之前历世历代的人相比，他们有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迹象和更多的机会来回应神的见证。此外，神的审判在其强度上将与人类的反叛联系在一起。再者，大家要知道的是，前面各世代的人本应该经受同样的刑罚，但神宽容和忍耐了他们。而这种宽容和忍耐不是末后那代人必须得到的，不能因为神之前的忍耐而免除这代人应该承受的审判。还有一点，历世历代以来不信的人现在都在地狱里经受着折磨，所以是否让他们经历大灾难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悔改的罪人没有一个会不受刑罚。对于那些拒绝接受神的救恩的人，他们在大灾难期间所经历的痛苦与神对他们永恒的可怕审判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事实上，虽然大灾难将非常可怕，但是在地狱里受折磨的每个人都愿意用它来换取他们在等待最后审判时在地狱里所经历的痛苦。第八个问题，这场大灾难要持续多久？大家可能还记得，先知但以理告诉我们，大灾难将持续7年。不要忘了，主耶稣把大灾难分成两部分，与前半部分分娩的阵痛相比，后半部分才是真正的大灾难。马太福音24章19到21节。整个大灾难是连续不断的3个系列的审判，七印、七号和七碗。每个系列就像分娩的阵痛，越来越强烈。听起来好像我有权利谈论分娩的痛苦一样。我当时的确在场。阵痛开始的时候很缓慢。要知道，我们已经有了4个孩子，所以这种事儿我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因为我们有个双胞胎，所以我们只需要经历3次就行了。我妻子会说，亲爱的，我们得去医院了。 他会非常冷静和淡定。事实上，我还记得他一开始能比较平静地忍受疼痛，但正如每个母亲都经历过的那样，后来疼痛就变得几乎无法忍受了。这是主耶稣对越来越猛烈的审判的比喻。以色列将在这样的苦难中迎来他们新国度的诞生。第九个问题，大灾难期间什么苦难最先出现呢？启示录为主耶稣的橄榄山论述提供了很多细节，我们将在下一次详细讨论前四印的审判，揭示四个骑士的到来，这些是启示录中非常有名的骑士。第一个骑着白马，代表迷惑人的敌基督；第二个骑着一匹红马，代表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第三个人骑着黑马，代表大饥荒所带来的毁灭；最后第四个骑手骑着一匹灰色的马，东奔西走，将给无数人带来疾病和死亡。启示录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将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被杀。想象一下，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以我们目前的世界人口来计算，这将意味着16亿人将在几年内死亡。想象一下，在24个月之内，有6000万到7000万美国人死亡，每个月大约有300万人死亡，或者每天有将近10万人死去。棺材制造商的生产速度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巨大的需求，死亡造成的破坏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第十个问题，有人能从这场大灾难中幸存下来吗？为了那些余下的选民，大灾难的时间将会缩短，但其他很多人也会幸存下来。马太福音24章22节，那些在大灾难中信了主的人将进入天国，这是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他们将在千禧年期间居住在地球上，结婚生育遍满全地。主耶稣将在大卫的宝座上与教会一起作王，带来奇妙而公义的统治。第十一个问题，大灾难的所有这些苦难揭示了什么？这些可怕的事件主要揭示了神将真的信守他愤怒而正义的应许，以及他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之间的约。神会成就他所做出的字面意思的应许和计划，包括他所应许的国度，他所应许的审判，对以色列的救赎，对全世界的统治。这场大灾难将表明神是信守他的应许的。第十二个问题，不信主的人能在大灾难中接受耶稣基督吗？答案是，是的。事实上，在大灾难期间，无数的人将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一点在启示录中已经提到了，那就是在天堂的宝座前，有来自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在大灾难期间的殉道者。还有一个问题，多年来很多人都问过我，就是那些在教会时代拒绝了主耶稣的人，在教会被提之后，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落下了之后，是否还会信主呢？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到12节谈到了神给那些随从敌基督谎言的人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很多人用这节经文说，那些在被提还没有发生之前拒绝福音的人会一直信从谎言 而不能得救。然而，这节经文实际上说的是，那些在被提发生之后选择跟随敌基督的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在被提之前拒绝基督的人，在被提之后还会继续拒绝他。我们确实知道，在大灾难期间，将有无数的罪人来信神的儿子。启示录7:9-14。在这一点上，我想再补充几点。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大灾难带来的另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向全世界发出福音的最后邀请。尽管撒旦尽其所能要破坏基督的见证，尽管邪灵们将继续在世上肆虐，人们将依然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后千禧年主义认为教会在福音事工方面的努力最终会使全世界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从而为基督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铺平道路。但是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过。你可能会说，马太福音24:14就是这个意思吧？马太福音24:14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节经文。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很多人认为，教会的最后一代人成功地完成了主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然而，正如以色列没有成功地完成他的使命，成为万国的祝福一样，教会也没有成功地完成他的使命，将福音传遍天下。虽然那些顺服基督的人寻求将福音传遍世界，但神的计划并不依赖于我们。大部分教会并没有很好的顺服主，没能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那么，向全世界宣讲的福音呢？显然，这是在大灾难的后期要成就的应许。如果你不相信，那么启示录为我们澄清了这一点，告诉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在大灾难的最后阶段，天使会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并邀请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所有人都来相信并敬拜这位真神。启示录14:6-7。然后末日才会降临。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天国的使者被派往世界各地，用地球上每个人所使用的不同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递这个福音信息。这位天上的使者将向世界上的每个人发出最后的邀请，让他们相信他们的造物主神。然而，许多人仍然不会相信。对于我们今天信仰基督的人来说，这些经文使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神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敬畏和神圣的尊崇。最后第13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有关末世的真理？为什么要详细的研究这些圣经预言呢？首先，基于我们对圣经的看法，我们就应该学习圣经预言。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告诉了我们将来要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相信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其次，神在预言中有独特的应许，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圣经预言。大家可能还记得，启示录一开始就对所有学习这个预言的人发出了特别的祝福。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启示录1:3。 第三，我们研究圣经预言，也是因为它在福音中的位置。保罗向雅典人讲道的时候，最后告诉他们，神将要降临，审判这个世界。他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审判即将来临，如果没有神公义的愤怒，福音就是不完整的。福音不仅仅是神爱你，希望你快乐，福音是从神的愤怒中被拯救出来。启示录三章十节。第四，研究预言也能激发我们去传福音，至少它激励了使徒保罗，他不仅得到了很多关于未来日子的真理，而且得到了天上的荣耀。他说，他作为一名基督的使者，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第五，研究预言也鼓励和促进个人保持清洁。使徒彼得鼓励信徒要因着基督的再次降临而过圣洁敬虔的生活，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第六，研究尚未实现的预言，实际上消除了我们的焦虑。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告诉门徒们的信息。他告诉他们，不要因为他要离开而心里忧愁，他还要为了他们的缘故再回来。第七，研究预言也提供了最终的安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保罗就被提这个主题进行了教导。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神会信守他的应许，这是对每一个信徒最大的安慰。第八，我们应该学习预言，因为他宣扬基督至高无上的地位。启示录的信息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基督得胜。基督得胜，基督作王，基督征服。历史就是他的故事，他最终会被视为我们至高无上的救主。弟兄姊妹们，我们正在按计划进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学习圣经预言还有一个原因。第九，我们学习这些预言是因为他们揭示了神的信实。神必纠正一切，他必审判恶事，他必信守对以色列的应许，他会保护教会，他要成就他再来的预言，他将实现新天新地的应许。那么在此期间我们要做什么呢？在大灾难降临之前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神在他的话语中给了我们这么多的预言，不仅要充满我们的头脑，而且要改变、鼓励、洁净、眺望、预备我们的心，要让我们为他大发热心。所以在我们耐心等候他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要为他工作，我们要与他同行，我们要敬拜他。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将这些宝贵的预言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烦乱的世界，让我们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能够看到那确定无疑的盼望，因为最终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将胜过一切的罪恶。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将这些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前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当怎样行。我们愿意荣耀你，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意与你同行。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和感谢，都是奉靠 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